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军警生涯过半生，德文大法是幸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1日。我是一名刚刚得法不久的大陆大法弟子，我以前在部队工作，一直受到共产邪党的政治教育洗脑，被中共抹黑大法的宣传所迷惑，对大法有很深的误解。直到我调到家乡人武部工作时，开始接触大法弟子，才慢慢地了解大法。那是因为兴趣爱好，我认识了一位快退休的银行领导，我和他很谈得来。一次我又去找他一起探讨，却被他单位的人告知，他们夫妻俩因修炼法轮功被关入看守所，可能会被开除公职。我当时就懵了，他怎么是练法轮功的？他一个很好相处、令人尊敬的老人，和上级的宣传不一样。于是我就去看守所探视他们夫妇，却被在看守所工作的亲戚骂了一顿：“你疯了？现在从上到下都在抓捕法轮功学员，你还和他们接触？你不想要前程了？以后和他们不接触。”亲戚还说，他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转化法轮功学员，让他们不要再练。我问，怎么个转化？我看都是些年龄大的大爷大妈，你们最好是用语言去感化，少用点折磨手段，我怕他们承受不住。说完我就被他赶出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和大法弟子接触，但我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看法开始发生了转变。因为工作原因，我要经常下乡搞征兵宣传。我发现征兵政审时，有的青年身体条件很好，可因家里有人修炼法轮功而不能当兵。我当时为这些年轻人感到遗憾，为此还到他们家去家访，看能不能做通家长的工作，要他们不要再练法轮功，给自己孩子一个好的前程。去了以后，大法弟子给我们讲真相和修炼大法的益处等等，这让我更对上级的宣传产生了怀疑。几年后，我因工作需要调到另一人武部工作，在一次凌晨出任务时，发现几个联防队员在人武部的一处围墙处围着两位老大娘。我过去一了解，原来是大法弟子在墙上喷真相标语，被联防队员发现，要把他们带派出所去。我就和负责带队的民警说，算了，我们墙上的标语我们自己来处理，你们巡逻了一个晚上也辛苦，两位大娘也回去吧，以后这种事少干就行了。带队民警看我都这么说了，就很不情愿地把两位大娘给放了。后来那个带队民警为这事还把我告了，上级领导还专门找我谈话，让我以后碰到类似的事不要插手，让地方相关单位处理。又过了几年，因为我没有找关系送礼，尽管我的军事素质很好，也没有得到升迁，只能转业到地方工作。回到地方上工作，有时间照顾妻子孩子了，我经常送孩子参加补习班。在孩子补习班上，我认识一名大法弟子 A 先生，一开始不知道他是大法弟子，只是对他的教育理念很感兴趣，认为他很有思想。通过他，我又认识了外地的 B 老师。因为我很关心孩子的教育，所以经常和他们探讨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在和 A 先生和 B 老师的交往中，我得到了转法轮和九瓶共产党的电子版。那时我还没有意愿去阅读转法轮，但是对九瓶共产党产生了兴趣。当时我想，我在部队20多年还不了解中共吗？这本书讲了什么呢？难道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吗？我是出于好奇打开九瓶共产党这本书，用了一下午把整本书读了一遍，对书中所描写的内容将信将疑。在接下来的几天， 我一直在困惑中思考，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回想起我以前在部队和现在单位的政治宣传，感到很虚伪，都是谎言。我对诽谤污蔑大法的宣传不再相信了。我真正开始学法是2018年，我认识的两位家长说，非常感谢 A 先生给他们指了条明路，让他们两家才有今天的幸福。我和妻子感到不理解，是什么事能让他们两家都感谢 A 先生呢？我和妻子就约好了去 A 先生家细聊。 A 先生给我们讲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当局为什么迫害大法，同时还给我们深入的讲解剖析了共产党的本来面目。他说的这些还只是粗略的介绍，却使我更全面的了解清楚这个党，这个政权的邪恶。原来我们信奉的无神论、唯物论都是错误的，是毁灭人类的。只有退出中共组织，才能不为共产邪灵殉葬；只有真正修炼，才能回归正信，才能返本归真。我开始学法，但是刚开始因工作性质，所以是兴趣来了就学几段，兴趣没来就不学了，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现在想起来都感到惭愧。后来我亲身经历了一些神奇的事情，让我重视起修炼。第一件事，前几年我被查出有中重度高血压，尤其是经常加班熬夜，高血压就会变为重度。为此，降压药我一买就是半年的使用量，可效果不理想。修炼后，一次听法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我悟到，自己这些病像是业力造成的，这是消业净化身体。于是我没再吃降压药了，结果血压基本恢复正常了。第二件事，在一次深夜执勤时，我的脚崴了，崴得很严重。当时我心里就求师父说，师父，请您帮帮我，让我恢复正常吧。同时心里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马上我就感到脚踝处不痛了，有一股热流在慢慢的围着脚踝缓缓流动。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赶紧把脚踝放地上，向反方向放平，然后用劲儿向下一压，就听嘎的一声，脚踝就归位了。这时同事过来问我要不要紧，需不需要送我去医院看看？我说没事了。第三件事，2023年10月份，我的同事被中共病毒感染了。没过几天，大家都传染上了，也包括我。那天上班，我感觉身子发烫，全身发软没劲儿，就躺在折叠椅上休息。但是全身发烫，睡不安稳。当时我想起师父说过，遇到过关难受的时候可以求师父帮忙，于是心里求师父帮帮我，同时心里默念九字真言。没多久，我就感觉在我后面好像有人把手放在我头顶，同时感觉有一股能量把我身上的热气向身下压，从脚底压出去，出去一股热气后，又一股能量从头顶向身下走，就这样一波接一波地运转着，把我体内的热气排出去。大概过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我就睡着了，直到同事来叫醒我，问我要不要去医院看看。这时我发现自己一身轻松，身上也不发烧了，我全好了。第四件事，我的女儿在国外读书，有一次她因为腹痛入院检查，医院说是肠肿大，学校询问我们是否让孩子回国做手术，因为她也是师父的小弟子，我和她交流，鼓励他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过了一段时日，女儿再去医院复查时，发现肠肿大好了，症状消失了。感谢师父，让我们一次次见证大法的神奇，坚定了我们修炼的信心。看到我的变化和发生在我们身上神奇的事情，我的妻子也走入了修炼。修炼后，我在工作岗位上，在平时的执法过程中，就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去做， 为他人考虑着想，让那些接受处罚的人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我经常找机会跟身边的同事、辅警、保安讲真相，讲邪党犯下的罪恶和大法的真相。有的同事家人患病，会不自觉地听从我的劝告，承念九字真言，病情有所好转。在看到或听到同事讲家人病情好转的事情，使其他同事大部分或完全彻底改变了以前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错误认识，有些同事还改变了对无神论的看法，开始相信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是大法弟子多年来不断地讲真相，让我这个半生被中共洗脑很彻底的人幡然醒悟，是师父的大法让我重获新生，明白了通过修炼返本归真的法理。德文大法是我的幸运，感谢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善忍是我生命的源泉，珍惜重回修炼的幸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9号。在家族跨国企业公司担任主管的林佩静，每天业务虽然繁重，但面对再难缠的事物，佩静常能面带笑容迎刃而解。佩静说，我非常感谢法轮大法，四年前我重回修炼，以真善忍准则待人处事，加上每天学法练功，让我有清晰的头脑和充沛的体力。佩静忆起儿时与法轮大法一段非常珍贵的缘分，后来渐渐疏远了练功学法，复有迷途知返的修炼路程。也有时佩静曾跟妈妈一起修炼大法一段时间，佩静回忆说，那是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功，经常带着我和二姐到练功点及学法点学法练功。那时二姐读国小，我读幼儿园。因为父亲是台商，在大陆设厂生产。几年后，妈妈被中共盯上，一度遭到中共国安的威胁和恐吓，阻挠她修炼。妈妈因为害怕且担心爸爸生意会受到影响，就不敢修炼了。第一部分，掉队的孩子奋起直追。在妈妈不修炼的那段时间，佩静也跟着不修了。她说，二姐大我四岁，较懂事，她觉得法轮功非常好。在妈妈放弃修炼时，她一个人仍持续学法练功。直到2006年，二姐考上了美国神韵艺术团。二姐虽然远在美国，总是通过电话关心和提醒她，说，法轮功很好哦，要不要再回来修炼？当时佩静玩心很重，仍无法理解修炼大法对生命的重要性，迟迟没答应重回修炼。这一耽搁又是十多年。几年前，佩静身体出现状况，她回忆，那时我有严重便秘的问题，生活很受影响，需要长期服用药物才能排泄，苦不堪言。一天，佩静突然想起二姐常提到的法轮大法，她脑筋像开了窍一样，修炼这么好，我也曾经很喜欢，为什么不再继续修呢？2019年，她在网上下载《转法轮》拜读，下决心走回大法修炼。二姐知道后非常高兴，回来台湾教书时就带佩静一起读《转法轮》，教她练功，后来又帮她找到了离家近的练功点练功，并鼓励他到学法点学法。佩静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时，感受到一种祥和宁静的氛围，内心非常喜悦。他说，我要常常来，要有恒心，要精进一点。后来佩静报名参加了台湾南部几个县市两天一夜的学法交流活动，听到很多同修分享各自的修炼故事， 面对难关时如何以法为师过关的心路历程。佩静说，这一次收获很大，让我很触动。我向迷失掉队的孩子决心加紧脚步，奋起直追。不久，佩静长期的便秘状况不药而愈了，排便正常了。重回修炼至今快四年了。佩静说，我蹉跎时光太久了，我要珍惜。因此我每天清晨都到练功点晨练，并参加集体学法。有一阵子也做大纪元时报的送报生，清晨起床送完报纸后再到练功点，虽然睡得很少，但精力充沛。第二部分，坦然面对繁重的工作。佩静近年来在一家美国公司的台湾分公司上班，这是一家开发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居家用品公司，也是家族合作创业的品牌。佩静担任行销经理，公司规模不小，在全台湾各大百货公司设有专柜、网络行销、十多家零售店等，因此他工作负荷繁重，责任压力也很大。佩静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事情，大部分是与人的沟通有关，包括管理各层主管和众多部门的人事。佩静说，这对年纪轻轻、历练较少的我来说是具挑战性的艰巨工作，幸亏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在还没重回修炼前，每天繁琐的业务让他觉得很烦躁，每天搞得疲惫不堪，但现在不一样了。在忙碌的工作中，他始终神采奕奕。佩静说，每天我一醒来就到练功点晨练，每天晚上学法，这是我每天最佳的充电器，每天正能量满满，且内心平静，随时应战自如。当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佩静会关照自己心情的变化，想起师父的教导，先退一步，缓一缓，再静下心来想怎么处理和应对。佩静感觉修炼让他长智慧、成熟和理性，遇事比较能看清状况，并有条不紊地处理好每一件事情。佩静说，遇到矛盾难题，我会提醒自己是修炼人，每件事情都要按真善人准则来待人处事，因此出现的难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是我因修炼了法轮大法而得到的福报和提升。第三部分，用善的力量化解矛盾。佩静修炼大法后，他体会到最大的收获是以真善人原则待人处事，在生活细节中严格要求自己，工作环境更加融洽了。他说，我一向不喜欢那种繁琐的行政事务，但是有位人力资源部的同事经常挑战我的极限，有好几次我忍不住跟他争执起来。自从修炼以后，想到我是修炼人，要先他后我，保持善念，要有耐心。自己做了一些调整后，环境也随心而转，现在我跟他相处得很不错。还有一位同事，很多人都跟他相处不来，很难跟他沟通。佩静说，起初我也不太喜欢他，但我意识到，想要做个合格的修炼人，对每个人都要保持友善，必须去掉自己的不耐烦和争斗心。在一次次遇到矛盾的互动当中，我不断地用大法法理归正自己，调整自己，一直提醒自己要纯善。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佩静说，对待这位同事，我从原本的刻意保持和善风度，到后来的自然舒泰，我可以很真诚地跟他互动交流，彼此沟通无碍。我感觉到善的力量太大了，当我心怀纯善待人时，周围的人和事也会跟着改变。第五部分，珍惜机缘。在日常生活中，佩静发现身边有些朋友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很容易抱怨，而且耿耿于怀，一直过不去。这时他总会更加珍惜和庆幸自己修炼了大法，因为心中已有一把能解心结的万能钥匙，按真善人准则待人处事。佩静说，我在工作中总是以真善人准则待人处事，同事们见证和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我想，如果朋友们都来修炼大法，他们面对这些问题时就会有更好的视角去理解，就不会再抱怨了。 最后裴静表示，重回修炼是我最幸运的事，收获很大，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有大法指导我，让我感到很安心，大法赐予我很大的力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大法正信的一念改变了我的人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日。记得我35岁那年，忽然下身大出血，因为年轻并不以为然，可是每次例假流的血越来越多，用成人尿不湿都不顶用了，身体也越来越虚弱。到了最严重的时候，两条腿几乎走不动了。每次去住的地方的外面的公共厕所，都是扶着墙硬撑到厕所的。回到家的时候，两眼一黑就坐到地上了，好大一会儿才能缓过气来。每天吃饭几乎没有任何食欲，脸越来越白，一点血色也没有。就这样，我还坚持工作，熬到了暑假。刚到暑假的一天早上，我的腹部疼得像有两把刀在割我的肉一样，疼得我一动都不能动，痛苦极了。我不禁放声痛哭起来，丈夫赶紧把我送进了市保健医院。医院的各种检查机器都过了一遍，最后说是子宫肌瘤，血色素只有3克多，不到4克，严重缺血。医生只好先给我输上了血，等我身体好些了，再给我做手术。当输完2袋血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的手上、胳膊上、脸上都长出了很多癣，非常难看，吓人。每次护士来输液的时候，都显得特别厌恶，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几天之后，上了手术台了，马上就要做微创手术了，医生才发现我的子宫肌瘤已经全部扩散，腹腔内的器官上几乎都长上了瘤子。据医生说，大的有绿豆那么大，小的如米粒。医生停下手中的活，去外面和我的家属进行商量。我当时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大脑一片空白，一下子觉得天塌了。手术室外面，我的家人听到这个消息，顿时乱成了一团。娘家人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丈夫。最后他们决定让医生为我做腹腔内子宫和输卵管全切手术。那时的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看着陌生的医生和护士，我忽然想起了大法，想起了伟大的师父。我的丈夫1995年就开始学大法了，在大学期间我们相知相识，同时他把大法也介绍给了我。可是那时的我悟性太低，只是对大法有好感，却一直没有真正的走入修炼。当时的我在心里下了一个大大的决定，我不做全切手术，只让医生把那个最大的肌瘤给我去除掉，其余的我要回家好好修炼大法。做完手术第二天，我就下床开始乱跑了。几天之后出院时，医生嘱咐我回家养2个月身体之后再来做全切手术。我朝医生笑了笑， 回家了。回家后，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把师父的40多本经书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每天咬着牙，坚持双盘打坐。不知不觉中，我身上的癣都好了。随后的日子，月经也正常了。从那一年到现在，13年过去了，我还健康地活着。而我身边一位同修的家属和我几乎一样的病，在医院做了全切手术，进行了多次的化疗，最后没有活够3年就去世了，让人心疼又惋惜。回想，我经过的那一次生死磨难，我什么也没做，只是对大法正信的一念，就改变了我的人生。大法在我身上展示的神迹，任凭共产邪党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把法轮大法好从我的心里抹去。13年过去了，回想往事，就像昨天，在和别人讲起大法真相的时候，提起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那么久了，还是止不住的流泪、激动。修炼这么多年了，在我身上发生的大法神奇事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叙述了。我把大法赋予我的一切用手中的笔呈现给宇宙众生和世人，希望更多的生命走进大法，成为一个美好善良的生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我母亲身上见证的神奇》，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华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3日。我母亲是1923年出生的，民国初期时，她的外公是资本家，她在13岁时失去双亲，成了孤儿，外公家供她念了6年私塾。他想继续求学，却没人供了。母亲学习成绩优异，容貌出众，是学校的校花，以第三名考上了当时日本人办的交换台当话务员。母亲守着传统的规矩，按照父母在他小时候给定的娃娃亲，不情愿地嫁给了只有2年级文化的我的父亲。在那纷乱的年代，父亲怕留不住母亲，就把母亲骗到农村，强行不让她工作了。母亲整天以泪洗面，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几次想离开家。后来有了大哥大姐，母亲看着孩子可怜，不忍心丢下，就委曲求全地凑合过。在我记忆中，父母两人3天一大吵，2天一小吵，几十年在吵架中度日。父亲去世了，在20多年中，没见母亲掉过一滴眼泪。用母亲的话说，他俩是上辈子的孽缘。一辈子的艰辛，母亲落下了一身病，每年得住几次医院，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见好。1997年，我和丈夫、母亲一起喜得大法。在我修炼头3个多月中，每天在家里放师父讲法录音，母亲一听觉得太好了。母亲念过私塾，有文化，对法理解得很快。在她请了转法轮学了几天后，抽了几十年的烟不能抽了，一抽就恶心。学练了1个多月，一身的疾病逐渐都好了。母亲性格刚强，做事追求完美，有始有终。他天天坚持学法练功，从不懈怠，身体变化非常大，比同龄人年轻很多。多年的老花眼好了，精装版小转法轮，不带镜子，他看着很清晰， 天天拿着学。母亲说，我苦了一辈子，到晚年还得大法了，我真是太幸运了。以前母亲提及父亲恨得咬牙切齿，学大法他什么都明白了，原来都是前世的因缘促成的。我们和母亲一起生活，1999年以后，我和丈夫被迫害，丈夫多次被抓，劳教、拘留、关洗脑班、罚款、抄家。我俩单位人员还有派出所警察经常上家骚扰，母亲整天跟我们提心吊胆，承受了很多。哥姐也给她施压，不让她学，精神压力实在太大了。渐渐的，他不练功也不学法了，中断修炼有一年。2005年，母亲右眼角长个小肉瘤，越长越大，把右眼遮盖住一半，看不见东西。哥姐们带母亲去医大检查，经专家鉴定，说是瘤子，得做手术。手术的话，右眼眶得削去一半，左眼还不一定保住，全家人都犯难。手术那天，母亲上了手术台，插上了仪器。过了一会儿，大夫说，老太太，这手术做不了了。母亲说，为什么？大夫说，你的肺呼量不够，80多岁的人了，怕下不了手术台，我们不敢给做，风险太大。哥姐合计着也不敢签字，就这样，母亲回家了。我趁机对母亲说，妈，你以前修大法那么坚定，一身的病全好了，师父为你做了那么多，咱不能忘本，你不学了就有病了，花钱住医院也救不了你，延续来的生命不是让你当常人的。我说，妈，你得有悟性啊，医院都不给你做手术，这说明大法师父还管你呢，你还是修大法吧。母亲说，我不是不想学，这些年我跟你们担惊受怕，我承受不住了，我心里没忘了大法。我说，妈，从今以后我们啥事都不会有，你放心学吧。母亲走到师父法像前，上了一炷香，跪下哭着跟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还学大法。就这样，母亲又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了。母亲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奇迹出现了，眼上的瘤子一天天在化小，一个多月瘤子没了，神奇的化了。亲戚邻居都称奇，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哥姐们看到母亲这么大的变化，也支持母亲修炼了。这样，母亲又在大法中修炼了15年。2020年，母亲97岁那年离世了。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